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编辑部通知，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7日。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共同提高。文章要点清晰、实在、发自内心，避免弄虚作假，说空话、大话、套话等党文化习惯，尽量不掺杂显示心和争斗心等私心人念。修炼心得交流文章重在写出个人某段修炼过程中的收获，即用不同层次上对真善忍的理解，提高了心性，加深了对法理理解的过程。我们修炼人遇到的每一个苦恼都是过关，每一次矛盾都是通往圆满的阶梯，为救助世人而做的每一个善行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渊源，都存在是走了师父安排的路，还是陷于旧势力安排的问题。每个大法弟子在法中的提高，更是大法将我们从无神论现代观念中捞出，熔炼为不同层次新宇宙觉者的具体实力。师父讲过，我们修炼的过程就是放下观念或执着的过程。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只要实修就能体会到，这是一个放下现代观念，回归传统，去除人心恶念，充实佛性，在世间兑现誓约，以实现生命来世意义的过程。那么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过去的一年、五年，从得法到现在，遇到了哪些情况？有了哪些本质的变化？请拿起笔，写出您的那份答卷。参加者，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截稿时间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投稿平台，明慧网投稿平台，选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注意事项：一，尽早动笔，不拖延应付。撰写心得体会的过程本身也是修炼的过程，静思、总结、提高都需要时间。同时，为了法会顺利开幕，帮忙打字的同修、编辑同修也需要时间，完成他们的工作量和相应修炼。二，加强正念，注意安全。三，不要写成流水账，或者只说是，不谈修心的收获。预祝大家的写稿过程收获丰厚，预祝法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再次举办成功。明慧编辑部2026年8月7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闪光的记忆》，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6年8月8日。2024年夏日的一天，我在明慧网上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名为《可敬可爱的同修，济州岛呼唤您》。看完之后有个简单的想法，哦，那也许下次休假我会去那里帮忙讲真相呢。秋天全国学法交流的时候，我和负责人聊了聊这个想法，问了一下去的话要怎样申请。后来几个月的时间几乎没有去想这个事情了。第一部分，愿望。2025年中国新年那段时间，我计划要去台湾旅游休假，那已经是一月底二月初了。那时候在台湾遇到一位阿姨同修，随意的交流中，她说如果我愿意并且有时间可以安排的话，可以申请看看去济州岛帮忙讲真相呀。哇，那个时候一下子我就想起来自己之前有过的这个小小的想法和愿望了，一下子通电了，好神奇呀。我说对呀，我之前真的有过这个想法呢，只是后来忘记了，没有再去想。但是这次听这个阿姨讲了以后，好像是电源通了电，故事接上了上文。回头想想，应该是我之前有那个愿望，想去济州讲真相了，师父就为我安排了这一条路。神奇的是，在我自己都忘记了这件事的情况下，让同修再叫醒我了。师父说，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选自《转法轮》。第二部分，初见。就这样，2025年2月11日，我来到了济州岛。入住以后，同修说早晨三点多有集体练功。我一听太高兴了，一直心里幻想着凌晨三点起床练功，更别提这还是集体练功，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环境。现在想起来，那真是梦一样的回忆，太美好了。那段时间我每天坚持晨练，白天在新罗免税店排班，因为那里每天有真相展板，而且游客很多。我的生活很简单，早起晨练，从四点到六点半两个半小时，然后和同修们一起发正念，学习一讲转法轮，接着学习一小时师父的其他经文，然后我就回家换衣服，准备去景点值班。日子真是幸福而快乐。我每天在法中充实着，和同修们一起共同精进，共同救人。每天我从同修奶奶家学完法出来，在回家的路上我就背诵一遍论语，回家以后还尽量抓紧时间背法一小时。我明显感到在景点讲真相的时候更有力量。那时候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子天目有很强的感受，好像是自己在某一境界中一下子突破了。我看不到另外空间，可是那时候实实在在感到一种很深空间、很深层次的震动。那种感受好像我头脑一下子空白了，脑袋有点嗡嗡的，在那个升华了的层次中持续差不多一个小时。那天去景点值班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不是我在讲真相，而是听真相的众生来找我，而且仿佛没怎么讲他们就都接受，都同意三退，都接受真相。那天的感受真是很深刻。第三部分，再回。再次去济州岛的时候，那是同年的三月底了，我的面对面讲真相的能力也是那时候有了一个飞跃。 师父安排一个有多年讲真相经验的同修阿姨和我交流，跟我分享她相关的理解。同修分享她的理解说，师父说找大法弟子了解真相，打开你的心房，选自《弘言五解天机》。那么我们就要先打开众生的心房，让他愉快开心，他的心房打开了，就会接受真相了。于是我开始尝试与以往不同的讲真相的方法，先祝福他们旅途愉快，平安健康，然后直接送化名劝三退，真的效果很好。这之后如果对方还有时间听，就跟他说为什么要三退，那么就是揭露中共的杀人历史和邪恶本质，分享大法真相，最后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说，你们有的时候讲真相他根本就不听，不是他不听，是那共产邪灵附在他身上代替他不听，因为共产党邪灵有权利，因为这个生命归他。但是呢，我们大法弟子也很智慧，渐渐地明白了，我先叫你退党，我先说共产邪党的怎么坏，共产邪党干的邪恶事，讲他的邪恶本质，然后你叫他退党。他一同意退党，好，再讲真相，他就不排斥了。选自《各地讲法十五》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之前我都是全部真相讲了，然后问对方，你退不退？这样的话，针对游轮下来的大批大批的游客，加上他们没什么耐心，一走一过的话，就比较缺乏效率。换了这种方法以后，第一次游轮来的时候，就在2个小时中劝退了20多人。对我来说，是以前不可想象的。神佛慈悲，一切自有安排。第一次去码头讲真相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导游阻挡游客接同修发的真相报纸。我想，师父说正念可救世中人，选自《胡言二法正乾坤》。这句话是法，那么正念就一定可以救人。我站在那里和同修一起打着真相横幅，一边对着这个导游发正念，发出强大的正念，灭掉操控他的一切邪恶因素，不准他阻挡众生得救。同时意念中想象一个巨大的灭字嵌在轮渡到达的航站楼中，灭尽一切邪恶。差不多发了10分钟的时间，感觉能量很强大。后来再看那个导游，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没有人阻挡众生接报纸了。第四部分，又回。又一次回到济州是5月底，每次都有不同的任务，需要完成不同的使命。这一次我被安排到龙头岩讲真相。旅游大巴到达的时候，游客的密度非常大，络绎不绝，源源不断的客流。我站在他们通往景点的必经之路上，面对人潮打出小展板，上面写着退党团队把命保，四亿多中国人已三退。我有时心里会背诵慈悲救度知多少，中原处处添新坟，选自弘言二陶。展板后面我的泪水浸湿了眼眶，我感到整个身心被这巨大的能量包围了，那就是慈悲，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晚上我还会和同修一起去机场给落地的游客发真相报纸和真相传单，我会用最大的慈悲和善意带着微笑和他们说，欢迎你来韩国，同时递上一份真相报纸或传单，一边发着正念。每次到差不多航班都到达了的时候，我们的资料也发得差不多了，凌晨12点前回去。那时候真的感觉 人生没有白过。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来的，随师下士，在苍与众生危难之际唤醒他们，救度他们，把生命的能量最大的用在修好自己为众生而来这上面，不虚度，不枉过，不负师尊的期盼，不负众生的期盼，每一天都过得神圣而庄严。无论风雨，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这才是大法弟子。做好自己，修好自己，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写下来这一份心得，记录着闪光的记忆，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内心是一片坦荡晴朗的天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5日。修炼法轮大法，就是修去人的一切执着欲望，转变人的思想，彻底放弃人的东西的束缚，用宇宙正法理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逐步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修成就是一个得道者。在自己的修炼过程中，每当我遇到生活磨难、利益冲突、情感纠结之时，我作为一个真正修佛修道的人，我得想想师父说的话、讲的理，然后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而不是顺着人的想法维护自己的利益得失去做。在中国，孩子高考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我孩子上高三面临高考的时候，我有一个亲戚说，帮你把孩子放到贫困县去参加高考可以加分。我说不用了，那样会占别人的名额，损害别人的利益，谢谢你了。同时我对他说，你是管教育的，看似是在给人办好事，但同时你很可能对另一个生命做了坏事，因为这个名额很可能是他人的，你就伤害了别人，这不也是做坏事造业吗？所以我说，你认为是做好事的时候，可能对另一个人来说又是一件坏事，所以无为最好。他说，你讲的有道理。这样的实例很多，不一一列举了。在反迫害救众生锤炼自己的过程中，我也时刻牢记师父说的话，哪里遇到问题就在哪里去讲清真相。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我们也不承认，严肃地按照师父讲的去做，就是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有一天，我在回家时，门口站着两个警察，说是找我。我开门让他们进了屋，后来又陆续来了四个警察。我客气地让他们坐下，还没等他们说什么，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我说，我知道你们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来的，我告诉你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括五套优美的功法动作。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提升道德，让人成为一个好人，逐步升华到更高境界的人，超脱世俗的人。一个年轻警察说，别看你现在挺平静，嘚啵嘚啵的，一会儿你就不嘚瑟了。他们就开始搜查我的房间， 但我一直都很平静，没有和他们发生冲突，只是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人是在做好人，你们迫害好人，毁坏大法书籍是最大的坏事，是要遭恶报的。警察说，又说遭报啊。搜查结束后，那个年轻警察又说，你怎么不害怕呢？我说，我做好人，有什么好害怕的呢？你在迫害好人，迫害走在神路上的人，你不害怕吗？他无语，所有来的警察就像泄气的皮球一样，没有了精神。到了派出所之后，搜查的警察去吃饭了，让一个值班警察看着我。我又跟值班警察讲起了真相。他说，法轮功跟共产党争夺群众。我说，不是，法轮功是一个信仰群体，教人向善，脱离世俗的，不参与政治。办案警察回来后，把我关到一个小屋去，我就开始发正念，解体邪恶。夜里值班警察无论我说什么，他都闭着嘴，眯着眼，不说话，不搭理我。天快亮的时候，我就开始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办案警察上班后，把我带上警车，我一路继续喊，法轮大法好，把我拉到市公安局办案处。下车时，办案警察揪住我的衣领，推搡并想打我。我大声喊，警察打人了，快用手机拍下来。他松手了。进了市公安局办案处，我要求对刚才警察打我之事进行调查处理，但没人管，我就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人得救的唯一希望，醒来吧众生，醒来吧众生，醒来吧众生。当把我带到办案室要正式审我时，我没等他说话，我先说，我是一个女人，又是一个60多岁的女人，还是一位退休法官，你敢如此动粗，无视法律，践踏法律的尊严，简直是强盗行为，可想而知，那你在审理百姓案件时，你会有多么的残暴。他一直无语，之后他想问我的基本情况，我还是没给他机会说话。我继续说，法轮功教人向善，任何对抗真善忍的都是邪恶的，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组织敢定真善忍是邪教。他说，这么说对你有什么好处吗？这可是办案厅。我说，法轮功是正法，是在救人，你迫害法轮功是在害你自己，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我在救你，我有什么可怕的呢？他说，你是法官，我审不了你，今天就到这儿吧。后来他跟一同办案的警察 A 说，我胸闷头痛，我可以先走吗？ A 说，可以，你先走吧。 A 站起来走到滚动字幕前，看着字幕说，说得真好，太坦荡了，太坦荡了，太坦荡了。 A 带我上厕所时又说，你真的是有勇有谋，太好了。检察官第一次来询问时说，公安说你利用邪，我马上打断他说，法轮功不是邪教，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检察官说，我没有说你是邪教，是公安说的，让我签字，我不签，他们就往出走，边走边说，谁叫你反党？我说我不反党。他生气地说，有什么用呢？随后他们就走远了。第二次询问是通过网路，问我认罪认罚吗？我说，我践行真善忍，何罪之有？法轮功有5套优美的功法，宗旨是真善忍，强身健体，提升道德， 净化心灵，对家庭、对社会、对人类有百利而无一害。记录的检察官说，有什么话找你的主办人员说，我们只是负责通知你。说着就要下线，我喊道，别关别关，我还有话要说。后来屏幕还是被关掉了。第三次询问是由三个检察官来看守所送有关手续，一般情况下只需要来两个办案人员来办理就行了。我感到他们主要是想来看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不跟我多说话，我特希望能有多一点的时间跟他们聊，哪怕有五分钟的时间，我都会给他们讲清真相，使他们明白真相。他们好像不敢多待，齐头走向门口。临近门口时，一个矮个的检察官回头看下我，然后表情惊恐、紧张、激动地对同伴说，你看你看你看他身上是什么。那个大个儿较胖的检察官也回头看我一下。就这样，三个人慌慌地并排挤出了看守所提审室的门。在一审时，法官询问时态度非常强硬，说都到这里来了，还一个劲儿宣传法轮功，并叫我在送达证上签字。我说我要签上真善忍存。他说你在这上面还要宣传法轮功。他嗖的一下把送达证拿了回去。我说你承认真善忍属于法轮功，我是践行真善忍者，你迫害的是真善忍，那么你办案的依据是什么？你做人的标准又是什么？他说一个劲儿地宣传法轮功，一气之下摔门而出。到第二次提审我时，法官态度变得非常友善。他说你信法轮功，你在里面，指看守所，我不信，我在外面。我说我现在是被迫害的，我因践行真善忍锒铛入狱，被关在这里，但我的坚定是想唤醒人的良知，使人能真正的了解法轮功，因为这是人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修炼让人生活变得简单而又美好，心情平和舒畅，每天都好像沐浴在阳光里，我们一定会有个光明的前程。转法轮这本书很奇妙，在你心情烦躁的时候，你读上哪怕一页，你的心情就会变得祥和平静，而又觉得很美好。法官静静听着，若有所思。这次签字时，我要签真善忍存，随从的书记员制止我，助审法官说没事，让他签吧，让我在送达证上签上了真善忍存几个字。第三次询问我时，助审法官问我自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天安门自焚真相。他通知我到法院拿判决书时，我说这个判决是一个违法的犯罪的判决，我不能接，我要求主审法官接见我。他说我跟主审法官商量一下，之后我说可以，并定了见面的时间。我如约见了主审法官，主审法官说我可以帮你申诉判缓刑，保住你的工资。我说我不是为了我的工资来找你的，给我判刑是错的，不给我工资也是错的。他说你没有工资怎么生活呀？我说你看我的身体棒棒的，没有工资我自己也能够养活自己。他说是的，没有想到你的精神这么好，我就放心了，那么你就是为我来的了。我说是的，停止迫害法轮功，为你自己也是为他人。他说谢谢。我说我修炼法轮功，践行真善忍，受益颇多，这个判决书上你怎么只字不提？这个判决是个不公正， 违法犯罪的判决。他用手向上指着说：“你懂的，你懂的。”并说：“不评论，我还要开会，以后常来找我玩，我的助理很好，有事跟他说吧。”就离开了。助理进来了，坐下就问我：“自焚真的是假的吗？如果是假的话，法轮功的确没有危害社会，那么真的有六道轮回吗？真的有天堂吗？”我说：“有的。”我说：“我想见你们院长。”他一听我要见院长，赶紧说：“我有事要走了。”我在法庭最后陈述时说过：“我时时事事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不断放下人的欲望和执着，人可修炼成佛，是了悟了人生的意义，知道了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故而坚定。我的信仰不但没有伤害任何人，更不会危害社会，何来破坏法律实施？判我有罪，是迫害信仰自由，迫害思想自由，违反天法、宪法、刑法。到底谁在无视法律？谁在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谁在犯罪？显而易见。我想大家不难分辨，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我坚信上天一定给每个人一个公正的判决，或迟或早，时间是个神，让我们拭目以待。当我刑满释放回家时，家里人看到我都很高兴，说：“你胖了，也白了，也好看了，人也精神了，也更慈祥了。”没有人数落我，只是给我一种他们在迎接一位身经百战、凯旋而归的英雄的感觉。大家都很开心，我的内心是一片坦荡晴朗的天空。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去除根本执着，走向成熟》，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3日。我修炼法轮大法29年了，修炼中有对大法坚如磐石的信念，也有执着不去、摔跟头后的懊悔与重振。下面我把自己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写出来，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第一部分，从为私为我的根本执着中超脱出来。修炼前我一身重病，无药可医，医院判了我死刑。修炼后我的病一夜之间不翼而飞，是师父救我出苦海。我看到父母兄弟姐妹都因为身体的原因在老病死中痛苦，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修炼法轮大法。我逐一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亲人们都不同程度的相信和受益。但当再次出现身体的病症，有的人就不太相信大法。我一直迷茫，他们怎么就不走入修炼呢？真会受益呀。修炼20多年以后，我的身体也出现点病症磨难。我突然发现，我对大法的根本认识真的就停在这里。我执着大法能给我一个好的身体，我更希望我的亲人也从中受益。可亲人们就是不买账，是我想利用大法给亲人消灾消难，同时自己也在享受修炼大法给自己身体上、家庭上方方面面带来的美好，是我的根本执着没有去。 还有，我遇事都是用人情、人念看问题，遇事不是站在法上，遇到问题不用法衡量对错，总是谁谁和我不错，用人情处事。在与人的交往中，我常常看谁谁跟自己的观念一致，谁谁在情感上理解我，谁谁总能给予我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我就愿意与之交往配合，并给予对方物质或精神上的回报。谁来找我办事，我认为是对方看得起自己，所以有求必应，我家成了大家的客栈，谁来我都尽我所能招待。所以有人来找我去陪他去逛街，陪他诉说心里的不满，还有的人闲情难忍，我可以去填补他的孤独，谁家两口子打架了，我也去劝劝。因为我学法少，遇事不在法上，被夺去了很多宝贵的时光，也失去很多救度众生的宝贵机缘。以前我总觉得自己能力强，谁有事找我就去，好像很忙，给这个同修看看电脑，给那个同修装修炼交流语音，认为别人的事求到我就应该去，这才是无私。到头来自己忙得没有时间学法，更不用说修自己了。通过学法看明慧网交流文章，我认识到每个人的路得自己走，如果到最后还是什么事都依靠别人，自己不走出自己的路是不正的。我学会了不用人心去依赖任何人，也不因为自己的显示心、欢喜心让同修依赖起人心。以前我总是在同修的圈子里忙事，现在我真该静心修去人情、人心、人念了，有时间就应该多去救人。我不再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不在情中虚度光阴，遇事用法衡量，不在法上的事坚决不去迎合。我认识到执着人的东西，就不能把众生装在心里，就淡忘了用生命签下的神圣誓约。第二部分，用慈悲对待每一位同修和众生。以前我总是能看到同修不好的思维，看到他们的执着，形成了我的执着，并用我看到的这个人的缺点评判他们，给人下结论，他就是这样的人。后来通过学法，听明慧交流广播，我觉得我不能承认每个人负面的东西，这些都是旧势力强加给众生的。我应该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送达每个生命，真善人的光辉就会照亮我们的空间场。我就看每个人的长处，不承认负面的东西，用真善人的法理指导自己，善待每个生命，而不是像旧势力那样，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我会时时警惕我发出的每一念，当自己感觉痛苦不快时，是有私了，包括我的名利情等等，其实都是非自己，都是人的根本执着。当明白这一点时，我立刻释怀，什么受到不公、冤枉、屈辱，都是虚无的假象，所以修炼也就简单了。我接触过一个年岁很大的同修，他曾莫名地跟我发脾气，我也听别人说这位大爷同修脾气不太好，我就断言这位老大爷脾气不好，倚老卖老，这么大的脾气还没有修下去。一次为营救同修，我去找老大爷配合，我去了大爷家，看到了我不知道的大爷的另一面。他很多次去公安局、派出所、监狱营救同修，正念很强。大爷说了他请律师营救同修的过程，又讲了他怎么去很远的地方，去见被非法关押同修的体会。表面倔强的他，面对警察，慈悲又有礼貌，不是倚老卖老跟人家硬抗，而是从法律方面及大法真相方面 使警察佩服。大爷的智慧与胆识帮助了很多人，我真的刮目相看这位老同修了。而且我发现大爷的脾气很好，不是我断言的那样。还有一位大哥同修，他传统文化懂得多，张口就能来一段古代的故事。我心里认为这位大哥法学的不多，就会讲传统故事。通过接触，我发现这位大哥修得很扎实，他每日一餐吃得很简单，很有钱，但从不花钱，自己享受，常年都是很朴素的衣服，很少买新衣服。他个人修炼很严格，所以很少被迫害。一次警察去他家，因为家里有同修，大哥同修不让警察们进屋，为了保护同修，他跟着警察去了派出所。在派出所，一个警察说，你们就不应该信什么真善人，法轮功不好。大哥问警察，你是警察，我是老百姓，你说真善人不好，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好的。真善人不好，那就是假恶斗好。那个警察被问住了，手指着上方说，是上边让我这样干的。警察让大哥回家了。通过与大哥的交流，我看到了自己修炼的不足，我有很多现代行为观念要归正，更要修去所有贪图享乐的心。我又去了一个我认为不太理智的男同修家，这次我真诚地放下自我先入为主的观念，虚心请教。男同修像变了一个人，对我很友善。他讲了在看守所里救了18名警察，也讲了他很多正念正行的例子，并给予我正念的帮助。通过了解，我发现了每个同修的优点，我懂得了去尊重每个同修，珍惜每个同修。我和同修的间隔打开了，看他人的优点真好，因为我会比学比修，看到自己的不足。第三部分，珍惜缘分，救前夫一家人。我因为修炼大法被迫下岗失业，被非法劳教，前夫又气又怕，在家把我的大法书烧了。我结束迫害回来后，他坚决反对我修炼，让我选择要家还是要大法。我说我都要，他说不行，我承受不了。我说大法给了我生命，我是不会放弃的。我在被非法劳教期间，他就与一个有夫之妇在一起了。前夫拉着我就去了民政局，他自己进去办理了离婚手续。第二天我回去取了几本书，那个女人已经在家里的炕上坐着。我什么都没说，没有气也没有恨，只是很可怜他们，他们都很尴尬。我坦然地说，是这场迫害使我失去了家庭，法轮大法让我知道了怎么做好人，我一身的病全好了，请你们千万不要反对法轮功，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才有美好的未来。后来前夫小脑萎缩，神志不清，他后来的媳妇一看他这样就走了，前夫的母亲和弟弟管他。一天同修给我打电话说，前夫的母亲过生日，他远方的女儿和儿子都来了，你应该看看他们。我说我应该去救度他们，我买了很多吃的东西。我去了他们家，来了很多人，原来的大姑姐、二姑姐、三姑姐、四姑姐，两个小叔子，有的带来一家人，有的带着孩子，他们对我的评价都是很好，非常认可我。我给他们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小叔子媳妇还跟我看了大法书，婆婆没事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我又去看了前夫两次，让他写了郑重声明，因为他曾烧了大法书，骂过大法，他都同意了。不长时间前夫去世了，之后前夫的妹妹有病了，我又买东西去看望他，给他全家进一步讲了大法真相。他说， 我永远都承认你这个亲嫂子。大姑姐家的孩子都已经很大了，看见我就拉着我说，我就承认你是我大舅妈。婆家所在大队的大队书记说，你看看人家某某，指我，那么大量，前夫跟了别人，他还去看望他，还给钱买东西。第四部分，破除邪恶的劳教，判刑迫害。迫害早期，我因为给人讲真相被举报，国保大队和派出所警察把我绑架。在看守所，我时时都在背法发正念，我一直都在否定邪恶的迫害。我找到的是自己有怕心招来的迫害，我发正念清除肮脏的怕心。我在镜中看到我被锁在一个房子里，我看到了房间的锁头，我发正念清除困境。我来到一个悬崖边，我又发正念除去悬崖险境。我看到自己被锁在一个大铁笼子里，我发正念，我的功力长，铁笼子也在长，我长到天那么大，铁笼子罩在我身上也长到天那么大，我精疲力尽。我静下来想，不对劲，我不要什么铁笼子，我应该跳出来。我一把铁笼子抓在手里，发正念清理，彻底销毁掉，谁也不配管我。我明白了，对待旧势力就是彻底否定，不能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我不能在笼子里除笼子，我不再接受邪恶的各种迫害，我是大法弟子，谁也不配管我。一天来了很多警察，好像把我这个事看得很重，我心里也有邪念往上翻，从我家里搜来这么多东西，邪恶要把我怎么怎么样，可能得严重。我立刻否定，谁也不配，谁都不许动我。警察来非法提审我，我能讲真相的就讲真相，不听的我就发正念。我跟警察说的就是无条件放我回家。十几天后，我被无条件放回家。回到家，家里亲人同修们打听说我要被判很多年，他们都没有信心我能很快出来。一次，我因为出去贴真相标语被绑架到一个派出所，我不配合邪恶的一切要求，他们两个人一般轮流非法提审我，我什么也不说。晚上我躺在水泥地上，值班的小警察用皮鞋粘我的手脚，用烟头往身上烫，我就是不睁眼。第二天早上，我无意间睁开眼睛，想来了就讲真相吧，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大法是正法，中共迫害法轮功，我们通过修炼提升了道德，处处为别人考虑，与人为善。讲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他们听明白了，说下一班人来你还跟他们这么讲。我明白了，这是师父点化我一定要救这些人。接着每隔不长时间，他们就换两个人来，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明白了，走的时候都说下一波人来你还这样讲。最后所长也听明白了真相。一次，所长领着几个警察把我调到外边一处干净的土堆旁，我坐在中间，又给他们讲了许多真相。所长说，你说的有道理，我们一定要看看法轮功的书。我给拘留所的人都讲了真相，明白真相的人一直跟警察要求放我出去。最后我被送到劳教所，因身体检查不合格被放回家，是师父再次将我从魔窟中救出来。2016年，我被绑架到外地一个看守所，我找到是自己有显示心，觉得自己不错，懂法理，觉得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好像是修得挺好，实质是显示心膨胀，干扰当地救人的环境。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弟子绝不再显示自己法理轻，到处去显示，去搅乱那里的环境。一个警察对我恶狠狠地说，你出不去了。 我在心里否定，你说了不算。十几天后，我正念闯出魔窟，他们想对我非法判刑，是伟大的师父再一次救我出魔窟。2020年，我被绑架到公安局，国宝大队长给我做笔录，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信仰是人思想中的事情，也是宪法允许的，所以我有权拒绝回答。当他们不做笔录时，我都智慧地讲真相。他们问从我家抢来的东西是不是我的，我问他们，这些东西你们是怎么从我家拿到手的？是你们执法犯法，在人不在家的情况下入室抢来的，你们犯了入室抢劫罪。我又问他们，这些东西违反了哪条法律？你给我拿来法律文书，这些东西给谁造成了什么伤害？每个问题我都指出他们违法，并让他拿出法律文件。当国宝大队长最后要我签字时，我说，因为你们程序违法，办案过程中执法犯法，所以我不能签字。通过看明慧网运用法律救众生的文章，我处处指出他们违法，他们真的就不那么嚣张了。同时我心里一直在排斥反映出的任何保护自己的思念，心里发出的都是救你，救你。晚上他们开车客气地把我送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时时注意自己的思想反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15日。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精进，那就是说他能够时时刻刻注意到自己的言行，注意到自己的思想反应，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的能严格要求自己，这就是在个人修炼中比较精进的。那么如何做到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注意自己的思想反应，把修炼真真切切落到实处呢？有一次在大集上碰到一位老年人，我把一份真相期刊放在他的车筐里让他回家看，没想到老人大庭广众之下毫无顾忌地拿起期刊翻阅起来。本来我想跟他讲真相，一看他这样就赶紧离开了。一开始认为自己做得非常对，认为这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并且对自己说，师父不是也一再地强调要注意安全吗？认为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大法。可事后又一想，这不是为自己不正确的行为找借口吗？自己为什么走？归根结底是害怕，怕自己被抓，怕自己被举报，怕自己蹲监狱等等等等，好多的执着心。那么这么多执着心不去，能修圆满吗？答案显而易见。为什么害怕？不是认为自己是归师父管吗？不是认为除了师父谁也管不了自己吗？那为什么还要怕呢？经过深刻的反思，我发现我害怕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的思想深处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不正确的观念在作祟，认为邪党是管法轮功的，认为只要我去讲真相就会被他管，被他抓，被他迫害。如果我认为他与我无关，他管不了我，那么我还会害怕吗？根本原因是我的思想观念不对。通过反思，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既然知不足， 就应该激流勇进。前段时间我去讲真相，刚走到大吉，就看见警车疾驰而来，心中不免又忐忑起来，是走还是继续讲真相呢？万一被看到被抓怎么办呢？忽然想到，我是大法弟子呀，我是归师父管的，他根本就不是管大法弟子的，我怕什么？这不就是对自己的考验吗？考验我能不能做到只听师父的话，考验我能不能做到面对任何恐怖而不动心，考验我能不能真正的信师。忽然我笑了，他们与我无关啊。我坦然地走进大吉，继续讲真相，看到两名警察在吉上转了一圈就离开了，原来他们真的与我无关啊。从那以后，再遇到警察警车我就不怕了，头脑会马上反应，他们与我没有关系，我是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当然修炼是没有一帆风顺的，总是在跌跌撞撞中前行，但只要以法为标准，时时地找到自己的不足，时时地归正自己不正确的思想观念，就一定会走正修炼的路。以上是我对修炼的一点心得，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